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二部分《旧灵和培灵》第十一题《追求圣灵充满》。每一个信而悔改的主的门徒，也就是每一个被圣灵重生而获得属灵生命的上帝的儿女，都是受了圣灵的人。正如使徒彼得所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又如使徒保罗所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但是，初步受了圣灵的人，也就是初步有了圣灵所赐生命和圣灵运行的人，并不等于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经上又劝勉我们说，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属灵生命总是幼小软弱的，甚至是病态衰微的。这样的人一定没有多大的能力为主做工。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属灵生命就一定会日益壮大，他的属灵经验就会日益丰盛，他的品德就会日益完美，他就必有更大的能力为主做工，造福人群。我们看到历代以来，上帝所重用的每一个仆人和子民，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连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主耶稣在他33年半的人生中，在他直接从事圣工的更为短少的3年半时间中，所以能在上帝救赎人类的圣工上发出无限的感化力，做出无限的成就，正因为他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子，并且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离世升天后，他的门徒所以能在一次讲道中感动几千人信而悔改，所以能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所以能在人数少、工作艰难、冒着福音敌人的反对和迫害等情况下，迅速地将福音真理传遍了当时交通所及的天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也正因为他们都是被圣灵大大充满和使用的人，使徒行传二章四节、四章八节、三十一节、六章三节、七章五十五节、九章十七节、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三章九节、二十五节。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和使徒教会所留下的被圣灵充满和使用的榜样时，我们的心灵是多么深受激励呀！我们每一个上帝的仆人和子民，尤其是处在这末后极其伟大严肃的时日中，是多么迫切的需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啊！但是我们应该怎样追求圣灵的充满呢？在这方面，基督教界有两种错误的偏向，首先都需要防备。一种是近乎狂热的所谓灵恩的追求，怂恿大嚷大叫，乱蹦乱跳，片面强调追求所谓说方言或跳灵舞等恩赐，算是圣灵充满的唯一或最主要的表现和证明。看 这一题的结束后面复权，而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圣灵使人重生的大能，并且圣灵在人心中所结的灵德美果。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其实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圣经中提到的圣灵所赐的方言，使徒行传2章1-12节，格林多前书14章。因此这种所谓追求圣灵充满的方法，实质上是误解了圣灵充满和圣灵恩赐的真谛，违背了圣经的教训和指示，并使人受到自己迷信的愚弄和幻觉的欺骗，甚至有时可能受到邪灵的迷惑。另一种错误的偏向是片面强调追求所谓里面的感觉、里面的引导或里面的启示，把这种感觉、引导或启示看得甚至比圣经中明显的真理、教训和启示更重要、更可靠，并认为能做到这一步的人才算得上是属灵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样的追求法也是很有危害的，有时会把自己一时的感想、感触或是幻觉，甚至是撒旦的暗示，当做了圣灵的感动、引导和启示，而对上帝在圣经中已赐下的明显的真理亮光和启示反倒不予以应有的重视，甚至有时还加以拒绝。至于有个别少数人自称有灵眼的恩赐，可以看见别人私下隐藏的罪，或自称有求问的恩赐，可以将上帝的指示告诉一切来求问的人，更明显是出于邪灵的工作或人为的欺骗，而根本不是圣灵的启示。如果跟从这样的人去追求圣灵充满，更是危害极大。那么圣经中关于追求圣灵充满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是什么呢？可以分三点来讲。第一点，祷告祈求。圣灵的应许也和救恩一样，不是记着我们自己的功劳、义行或苦修苦行才能得到，而是出于主白白的恩典，但也要求我们必须用信心去祈求、去领受。主给我们的应许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9-13节。另一处，主又在他的荣耀中凭他的全能应许我们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诗篇81篇10节。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向主上帝大大张口啊，我们是多么需要多多祈求、常常祈求、大大祈求，运用信心恳切而有力的祈求，好让圣灵大大充满我们呐。一个多有祈求的人就多有圣灵充满，一个少有祈求的人就少有圣灵充满，一个没有祈求的人就没有圣灵在他里头。主耶稣所以能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是因为他向着天父上帝有一颗无限量的祈求的心灵。翻开福音书可以看到，主耶稣即使在最忙碌紧张的时日和工作中，也绝不忘记或疏忽向天父做恳切有力的定时祈祷，因为他看这种和天父的交通比饮食、比睡眠甚至比呼吸更为不可缺少。如经上记载， 有一次，在繁忙的一天还没有开始之前，趁早晨天未亮的时候，主就起来独自到旷野去祷告。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又一次，在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后，又抓紧时间立即催门徒上船，就往山上去祷告。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五至四十六节。而每当圣工有特殊情况或需要的时候，主又整夜不眠地恒切祷告，以寻求圣灵的光照和力量。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九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至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至四十六节。除了上面讲的这些明显的长时间恳切祷告之外，主的心灵更是时时刻刻向上帝敞开着，并充满着无限渴慕恳切的心情。正因为这样，圣灵才能无限量地运行和充满在主的心灵中。因此，如果我们也愿意像主耶稣在世时那样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也必须效法主耶稣在祷告上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出于信心的祈求圣灵充满的祷告，是一定会立刻得蒙应允的。正如主耶稣亲口应许的，天父极其乐意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又如经上记载，主耶稣受浸后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我们每一次出于信心的恳祷也无不如此。当我们正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一定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当然，圣灵的降临并不都像这个地方有什么明显有形的显示，甚至也不一定每次都有什么明显的感觉。虽然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时会有特别兴奋喜乐的感觉，但有时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有一般主的平安或喜乐存在心里。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信心。我们必须用信心握住主的应许，那么事实就为我们成就了。由以上所述可见，要想求得圣灵充满，出于信心的祷告是何等的不可缺少，而且圣灵的工作之一，也就是要帮助我们祷告。圣经上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圣灵也被称为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因此，如果我们时常能做到在圣灵里祷告，有大书二十节，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这本身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或充满的明证之一，并使我们既此又可以获得圣灵更大的充满。如果我们能经常做一个在圣灵里祷告而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人，那么我们将要成为一个何等刚强有能力的人呢？第二点，读经默想。如果要经常求得和保持圣灵充满，除了祈求之外，经常研读圣经和默想上帝的话语也是不可少的。主有一次曾教导我们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所以要这样强调，主的话就是灵，是因为主的话和主的灵是永远结合在一起工作的。创造的工作是记着主的话，也是记着圣灵的运行而完成的。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九节，一百零四篇三十节， 创世纪一章一至三节、六节、九节。救赎的工作也是这样。例如重生是由于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三章五至八节，但也是记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照样，圣灵要充满我们，运行在我们心里，也必定要借助于上帝的话，而且上帝的灵和话是要同时运行并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正如上帝应许我们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箴言一章二十三节。主即将离世前的一段教训中也说明了这一真理。主先对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接着又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七节。常在原文和英文都是住在。可见主记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时，他的话也比同时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八节、十五章四至七节。再说，圣灵注入和充满我们心内的工作之一，也就是要帮助并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圣灵也被称为真理的灵，正如主应许的，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十六章十三节。因此我们如果要经常求得和保持圣灵多而又多的充满，那么靠着圣灵的恩助，多多研究默想存记主的话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们的心里若经常有主的话充满运行感动着，这本身也就是圣灵充满的明证之一。经上劝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二至三节。又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勉励，心被恩感歌颂上帝。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第三点，追求成圣，为主做工。我们祷告读经追求圣灵充满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要使我们的品格能离罪成圣，达到像天父那样完全的境地，和变成像主耶稣那样荣美的形状，并使我们在凡事上能看明和遵行上帝的旨意，以更多更好的服务行善和传道救灵来荣耀上帝，造福人类。因此如果我们感到自己虽然经常祷告读经，并且时常祈求圣灵，而仍然感到缺乏圣灵的活力，或者是感到祷告读经枯燥乏味，那么恐怕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发生了问题。我们就需要退到主面前，很好的省察自己是否有什么隐藏的罪和偶像，或者是工作上的疏忽和不忠心，而拦阻了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运行和充满。主耶稣论到圣灵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但是如果一个人里面有什么隐藏的罪和偶像，或处事为人工作责任上的 亏欠和不忠心，还没有靠圣灵痛悔、承认、弃绝和改正，自然就阻挡了圣灵在他里面的运行、工作和充满。甚至我们的硬心不悔改，还会使圣灵担忧。以弗所书四章30节、27节，以赛亚书63章10节，并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以至于最后犯亵渎圣灵的罪，马太福音12章31、32节，而永远灭亡。经上说，圣灵和情欲相争，加拉太书5章17节，所以劝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5章16节，且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罗马书8章13节、约翰一书2章15至16节。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靠着圣灵致死各种邪情恶欲，自然也就不能被圣灵充满，相反却会为撒旦留有余地，使圣灵受到排挤。以弗所书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30节，甚至最后永远败亡。正如经上所指出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章8节。又如经上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章22至23节。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这些灵得的美果上没有靠着圣灵做更好的操练、建造和进步，那么圣灵也不能更好的充满。从上面所述可见，我们如果要被圣灵充满，就必须依靠和顺服圣灵行事。正如经上劝勉我们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只重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章25节，原文靠圣灵应该译为记着圣灵，所以英文圣经译为在圣灵里，含有依靠和顺服圣灵的意思。而且一个人越能依靠顺服圣灵行事，体会上帝的心意，为主生活和工作，那么也就越能接受圣灵的充满。主耶稣所以能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固然是因为他怀有无限渴慕需求圣灵的心，但也是和他的品格、生活和工作分不开的。主耶稣体会天父心意最深切，遵行上帝旨意最迫切，因此主接受圣灵浇灌和充满也最多。正如上帝论到他的爱子所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45篇2节7节。因此如果我们也愿意日益多而又多地被圣灵充满、浇灌和恩膏，那么我们也必须靠着圣灵的恩助，日益圣而又圣地提高和完美我们的品格。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品格成圣和圣灵充满之间的辩证的关系。我们只有靠圣灵的运行帮助，才能使品格成圣，而反过来，品格成圣了，又能促使我们去追求和接受圣灵更大更多的运行帮助和充满。圣灵的工作绝不可能成为一种自私的宝藏，而单单隐藏在我们心里专供自己享用。 如果我们接受了圣灵的充满，就必然会时时寻求遵行上帝的旨意，去服务行善和传道救灵，去将主所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转施造福于别人。而在这种造福于别人的工作中，又可以使我们不断获得圣灵更大更多的充满。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道中提到圣灵的工作时，曾用风来比喻圣灵，是很有意思的。风就是没有办法私自储存隐藏的，如果有人想将风关闭在自己房间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关闭了门窗，风也就什么时候止息。我们只有将几面门窗一起打开，才能使房间内的风永远川流不息。照样，圣灵的充满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只接受，不施予，所接受的灵恩也必失去。只有不断的接受和施予，才能使圣灵的恩惠在我们心灵中丰丰富富，长流不竭。另一次，主以活水的江河来比喻圣灵的充满，也含有同样的教训。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指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约翰福音7:37-39。在这段教训中，主指出，当人接受圣灵的充满时，就必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是滔滔不绝，隐藏不住，也阻挡不住的，它一定会不断地涌流出来，造福人类。圣灵充满人心时，也必这样。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为主做工和圣灵充满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圣灵充满，才有力量为主工作，而更忠心、更努力、更奋发的为主工作，又会促使我们去不断追求、接受圣灵更大、更多的充满。来吧，让我们这些处于末后主来和晚雨复兴前夕的伟大严肃时日中的上帝渔民们，在上述祷告读经上多下切实功夫，在品格成圣上更加奋切努力，在主所带领和安排我们的一切工作上更加忠心奋发，以不断求得圣灵更大更多的充满和浇灌，争取成为末后时代的传颂灵恩的风和荣神益人的活水的江河。关于追求圣灵充满就讲到这里，下面是父权关于说方言的问题。有些人强调说，圣灵充满就必须说方言，不说方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这种说法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事实上，有不少专门强调高举方言的人，他们的方言也是很有问题的。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分辨。方言固然是圣经中曾经提到过的许多属灵恩赐中的一种，在使徒时代某些教会中曾经特别出现过，但是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代、任何教会、任何信徒中都要说方言。我们看到主降生前的众先祖、众先知从来没有说方言，主耶稣一生虽然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但是按照圣经的记载，他30岁以前并没有施行过神迹奇事，30岁以后出来传道，由于工作的需要，主遵照天父的旨意施行了许多医病赶鬼的神迹，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方言。施洗约翰虽然也是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但他一生除了论到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获得应验之外， 一件神迹没有行过，约翰福音十章四十至四十二节，更没有说过什么方言。在使徒中，除了保罗书信中特别论到方言之外，其他新约书信中都没有提到方言。在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中，主所重用的许多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无论是十四到十六世纪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家，或者是十九世纪上半期带来普世的宗教奋兴的复灵运动传道人和信徒，他们都没有说过方言。因此，对于方言，我们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加以分辨，是出于人为的方言，还是出于灵感的方言。假如是出于灵感的方言，还要分辨是出于圣灵的，还是出于邪灵的。正如经上所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至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至三节。圣经中提到的方言有两种，一种是五旬节圣灵配降时所赐下的方言的恩赐，这种方言实际上是讲的外国外族的语言，是向外国外族的人讲的，目的是向他们传扬真道，讲的人自己懂得其中的意思，听的人也明白，不需要翻译。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十三节，十四至四十七节。因此，这种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神迹，除了邪灵有能力假冒之外，一般人是不容易假冒的。听说我们教会过去有一位传道人，曾经有这种方言的恩赐。有一次，这个传道人得到圣灵启示，要他去一个岛屿，向当地的土著居民传道。他向教会领导机构提出以后，领导上考虑，一时还找不到会说当地土人语言的翻译，因此没有安排他去。不久，这个传道人又第二次受圣灵呼召，要他立即到这个岛去传道。他就凭着信心，立即乘船前往这座岛。当船靠了岸，他的脚踏上这个岛的土地，看见土人来迎接他的时候，他便立即获得了方言的恩赐，开口说出土人的话来。从此，他便将主的真道传遍了这座岛。当然，类似这种方言的恩赐，现代还是个别的，因为现今圣经已被翻译成两千多种文字方言，世界各国各族中也都有会说当地方言的传道人在传道，因此不一定再需要更多的这种神奇性方言的恩赐。至于我们目前所听到看到的一些所谓方言的恩赐，却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说他们已得到五旬节的方言恩赐，在说外国的话语，实际上他们说的话语连自己也不懂，别人也听不懂，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外国话语。再说他们在聚会中各说各的所谓外国方言，又是说给谁听呢？聚会中都是本国的人，又为什么要说大家听不懂的外国话呢？其实他们的所谓外国话不过是一些杂乱的没有意义的语调，是一种迷信无知的追求所造成的结果，和上面所说的五旬节的方言恩赐是完全不同的。圣经中提到的另一种方言，也就是保罗书信中所提到的方言恩赐，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种方言和上述五旬节的方言恩赐是不相同的。五旬节方言是对人说的，而且是人听得懂的，不需要翻译。在这里的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节。而且此处的方言是需要有人翻译的，如保罗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哥林多前书14:27-28。还有五旬节方言是为了布道，救助人的灵性，在这里的方言是造就自己。如保罗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哥林多前书14:4-19。假如现在有人以为得了保罗所说的这种方言恩赐，那么他首先就应当自己省察，是否真的是出于圣灵的恩赐，还是出于自己的迷信行为。如果确有灵的启示，还要分辨究竟是出于圣灵的，还是出于邪灵的。如果是出于圣灵的方言恩赐，至少应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这种方言应当是一种圣灵的启示，是圣灵将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心里和口中，而不是他自己想要学习模仿或自己想要说什么方言。第二个特征是，他说的方言应当是在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使他得到了光照启示，明白了各样的奥秘。第三个特征是，应当使他的灵性和品德得到了造就，应当使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第四个特征是，他们所说的方言应当完全符合圣经的教训。如果有一点不符合圣经，或者与事实相违背，就绝不可能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因此，如果没有上述四个方面的特征，就绝不是真的方言恩赐。事实上，现在有许多方言，不过是出于人为的迷信的方言。虽然说方言的信徒也是很诚恳的，有的也是很爱主的，但实质上却是出于一种无知迷信的追求所造成的结果。他们将一种狂热兴奋的感觉或一时的冲动意念，借着所谓说方言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正好像另有一些人借着所谓唱灵歌、跳灵舞等更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样。此外，也要谨防有的别有用心之人的假冒，为了谋求私利，笼络人心，扰乱真道，更要防备幕后邪灵迷惑人的工作。